好，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22章。好，我们剩下两堂，那这堂的主题叫做两岸兄弟情。两岸不是海峡两岸啊，是约旦河两岸，
类似吧，
类似哈，类似。还有在新约也有两岸啊，新约的两岸是加利利湖的两岸。啊，有一边是犹太人住的，另外一边呢是外邦人住的。啊，那在海峡两岸也是有两边啊，一边是中国人住的哈，另外一方面是台湾狼，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哈。那但是这两岸哈，你知道，像一个海峡、一条河、一个湖隔成两岸的话啊，两岸就会造成一个地理上的差异跟隔阂。那虽然可能是同一个血缘，可是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说，哎，这那边的人跟我们这边人有点分隔的感觉啊，他好像就不是我们这一国的哈。所以这也是一样，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啊，他们得着地业的时候，他们主要是过约旦河去得到地业，可是在约旦河的东岸，也就是还没有过河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地业啊。那个地业是分给两个半支派的人。那当初两个半支派的人要得这个地的时候，流便、加德还有什么？
马拿西
的半个支派啊。当时他们要得这个支派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在民数记这个回溯这个历史啊，民数记的第32章就提到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历史是说到。当他们得了这个地之后啊，他们分了战利品啊，然后又把那个亚摩利两个王都给灭绝了。第32章第1节啊，民数记32章第1节，讲到流便的子孙和加德的子孙牲畜极其众多，哇，他们很多的牛羊啊，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也就是说约旦河东啊，后来约旦河东通称为基列地啊，大家对基列有没有印象？基列亚巴或者基列亚比哈，基列的香膏啊，你看到很多的基列，大家知道哈，基列就是指的约旦河的东岸，啊，约旦河的东岸，还有一个就是雅各哈，记得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对吧？拉班不是去追赶他吗？后来把他追到了嘛？
追到基列山。
哎，追到那个地方也称为基列啊，那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哈、啊。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基列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草场啊，很多的草原，所以是可畜牧的之地。可是那个地方也很多的石头，基列这个字的意思哈、啊，就是石头哦 ，gil 啊，在希伯来文的话是讲到石头的意思。那这几个两个支派的子孙啊，他们来见摩西。就说哇，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方啊，我们有很多的牲畜哈、啊。第5节那边讲，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啊，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这两个支派的人怎么样？他们只想待在约旦河东。可是摩西怎么样？听了这个话，就说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啊？怎么可以不过河哈、啊？可是他们讲没有关系哈，就是如果你们要得这个地也好了哈，就是我们的妇人孩子留在这边，但是我们能够打仗的人呢，就跟你们一起去过河。好，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过河的时候，他们这些战士也跟他们一起去过河。那过河之后呢啊，然后你看第28节，我们直接跳到第28节啊。他说我们的妻子儿子哈、啊、羊群，我们都留在吉列各城啊。可是27节，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哈、啊，就是这些壮丁啊、战士们，我们就可以过去跟你们一起打仗啊。第28节，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啊，约书亚并以色列的族长说：加德子孙和流便的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你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有吗？先讲好了啊，他们一定要过去。然后你们都分到地之后了，那这个地就分给你们为业。然后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啊，就要在你啊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啊。所以这个讲到说， 他们所要的就是那个基列地，就是河东地。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二章，就是他们的打仗已经打完了，地也分完了，所以这些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就要回去了哈，跟人家团圆哈。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二十二章来看哈，二十二章约书亚的第一节哈，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吩咐你们的啊，你们也听从了。啊，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啊。”所以就打发他们回去。第六节讲，于是约书亚就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各自回到他们的家哈，他们的帐篷，就是他们约旦河东啊。那回到约旦河东的时候，你看到马拿这个第七节啊，分给他们地业，为他们祝福，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哈、啊，带回许多的财物。这些财物从哪里来的？”在河西打仗打赢的哈，那些财物，还有许多的牲畜、金银铜铁，还有许多的衣服，回你们帐篷去啊！你们所从仇敌夺来的物要怎么处理呢？要跟你们弟兄一起同分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哈、啊，讲到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其实都像是一家人一样啊，所得的东西都要跟弟兄姊妹同分。所以也是一样，他们这些人这边打了胜仗呢，很多的战利品回来哈、啊。那可是留在那边河东的人哈、啊，他们没有打仗，可不可以分到？
也可以分，
也可以分到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哈、啊。
看守兵器的多
的在
战
哦，看守兵器的多是吧哈？所以后来有一个规矩哈、啊，我们看那个在
大卫
所讲的，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我们人的想法是说啊，有我的啊，是谁？
三十，
我的，
你的就是
我的，
我的呢，还是我的？
你太敢，
我们要构想共享，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在神的原则里面啊，多的没有余哈，少的也没有缺。啊，应该是这样均平啊，真正的共产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就是要把这东西就分给我们哈。啊，第三十章那边讲到说大卫哈、啊，大卫他去那边打仗的时候啊，那他的东西都被人家掳去了哈、啊。我们直接跳到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十章二十四节啊，34章24节。
三十章
第二十四节讲到大卫，当仇敌来把他的很多的财物哈、啊、人口都掳去了，后来他派人去追赶他们哈、啊，追赶的时候有一些人累了就走不动了哈、啊，本来600个人去啊，我们看到先看第九节好了哈、啊。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个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就留在那里。所以上去打仗的有400个人，有200个人打不动了哈，已经累了，就在那边看守兵器。那后来他回来了哈，打赢了，把那些仇敌都夺回来了哈。然后第21节，他就回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那200人那里，他们就迎接大卫跟跟随的人啊。那跟随的人，有些人讲说，这些人既然没有跟我们同去打仗，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
只要给妻子
啊，把妻子儿女还给他们就够了啊。然后第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啊。”最重要的观念是因为我们所得的啊，得货财的力量都是神所赐的啊，所以因为他保佑我们，将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中，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啊，应当大家平分。 所以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东西啊，都不是我们的啊，重要的都是神所给的啊，神所给的。如果你认为说是你自己的，你想想看，你手边的东西再过50年是谁的？啊，如果可以撑久一点，再过100年是谁的？可能是你的子孙、子子孙孙，可是你的子子孙孙怎么用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这个要有观念哈。所以一般来讲，基督徒他们的就是愿意给哈。圣经上讲一句话，耶稣说的哈，施比受怎么样？
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好，你能给的话，哇！今天圣诞节到了，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觉得你给人家礼物的时候，你心里可能比他还快乐，对不对？因为那种感觉嘛，哈，哎，因为
越给越蒙福，
越给越蒙福啊！你会觉得哈，你给的时候，你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一个好快乐的感觉，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啊。那我们只是一个暂时拥有、暂时保管啊。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因为约书亚记这边讲到22章啊，讲到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你看第一个哈，我们还是回到22章啊，约书亚记的22章，我们从这些话哈，我们来可以来思想一些事情啊。我们好像说在这个世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像就是说哎，我只要遵行神的话、神的律法、诫命就好了嘛，对不对？好，你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啊。约书亚跟他们说哈，你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哈？第22章第2节，他说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怎么样？都遵守了。然后约书亚，我吩咐你们的，哎，你们也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遵守的。哇，他们好不好？他们很好嘛，他们听摩西的话，他们听约书亚的话，他们也听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哈。然后呢，神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上之后呢，你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哈，你不可离弃神的话哈。所以最后他讲说，你第4节，现在你们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回到你们的家，这个应许之地给你们了。然后第5节，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侍奉他。所以当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上，我们遵行神的诫命，神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得以长久，能够蒙恩得福啊！所以好像这样就够了，是不是？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诫命就够了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讲到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也都很熟了。讲到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啊。少年的官来见耶稣，那这个财主哈，第16节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你为什么要做善呢？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哈，
天下只有一位善，
只有一位善的是谁？只有神才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到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就当什么？遵守诫命，神的诫命。他有没有守神的诫命？他都守。什么诫命呢？不可杀人，有没有守？我没有杀过人。对，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然后他说什么？这些怎么样？
我都遵守了，
这些我都遵守了。这样子够不够？还缺少什么？还缺少不一样。
周济穷人。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怎么样？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就怎么样？悠悠愁愁做了。哎呀，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要跟从门徒，是不是要变卖一切的？
跟随他。
最近有一些那个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哈，因为寒流来了嘛，这个下雪来， 好像湾区有多少个人被冻死？
55个人
被冻死啊！
好恐怖哦！
是，所以是一个很惨的事情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们对这些人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帮助他们？啊，有些年轻人讲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对他们呢？啊，我们好像都没有做什么。那圣经上不是讲吗？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给他们。好，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 homeless， 好了，你把你的家财全部卖掉，好。你供应他，给他吃的饱喝暖，
你得百倍。
然后呢？之后呢？
你变 homeless，
你变 homeless， 多了一个 homeless 就是你。
你还可以找
我。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决哈。所以真正的解决不是说我们是要变卖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重要的是这里哈，你看到这个人来见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一句话说哈。
叫什么善子？
良善的夫子，好，他说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的意思哈，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良善的只有一位，你现在称我为良善，是不是说，哎，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耶稣来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好，你是神的，你说我是神的儿子 ，OK， 好，既然你说我是神的儿子，你问我说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得永生。”的条件是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对不对？好，只要遵守神的诫命，那说神的诫命很简单呢、啊，十诫我都守了嘛。这个少年官有没有杀人？没有嘛，杀人他不需要杀人嘛，因为他很有钱嘛，他也不需要去偷人家的，因为他很多钱，他也不要行奸淫，因为他可能妻子孩子都很美满哈，好像这些都不缺乏，也孝敬父母，也爱人如己，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对着。人的方面，我们要爱神，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
爱人，
才是爱人嘛。所以他强调说我爱人如己，可是他没有提到说我爱神的部分啊。爱神的部分，你要怎么证明说你是爱神的呢？耶稣说，怎么样的人是爱我的？遵守我的诫命，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哈。所以这个律法上的诫命并没有提到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嘛。十诫里面没有提到说你要把财产都卖掉去变卖穷人，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是耶稣说的。好，你既然称我为神的儿子哈，为良善的夫子，好，我现在有个命令给你。我给你的命令是什么？
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
你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他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神给他的命令。耶稣给他的命令，
他悠悠愁愁走了，
他没有办法，他悠悠愁愁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财产很多，他舍不得放下。好，所以其实这个诫命并不是一个写在律法上的，所以律法上并没有说你要变卖所有来救济穷人。可是当这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好，跟耶稣讲说：“哎呀，你是神的儿子，良善的夫子。”现在耶稣跟他讲一件事情，叫他去做这件事情，他做得到做不到？
可以做到的，他那么多钱，
他只要放下嘛哈，他没有。如果现在主将你说，哎，你贡献20亿，就像比尔盖茨一样啊，比尔盖茨可以做，那你也可以做吗？不行嘛哈，你做不到哈，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可是神要求他的不是他没有能力做的，是他有能力做的，是他要把他这个放下的啊。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放下，他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爱神的部分啊。所以真正的，如果我们讲到说要真正的去爱神的话，我们就要听从神的引导。如果神是叫你这样做的话，其实还是对我们是好的，好，对我们是好的，不会去亏待我们的。你记不记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初代教会他们凡物都公用嘛，对吧？巴拿巴不是把田产都卖了吗？然后放在使徒的脚前嘛，啊，那有些人也跟着，有些人并没有卖嘛。可是你发现过了没多久之后，逼迫就来了，对吗？逼迫一来之后呢，这些人哇，全部被抄家，可能生命都没有了啊。那个时候他们过去可能不想拿出来的话，他们后来也都没有用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钱财这个东西。都会波动，我们看到经济的情势啊，那房价、股价都在那边涨跌波动啊。如果我们现在并没有，就是说很敏锐，神给我们的怎么样带领，怎么样来去运用我们这个金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再过一阵子，可能这个价钱的价值 就没有像原来的
一下就少了很多，
一下就少了很多，或者怎么样，而且再过50年，这些我们所拥有的其实也都没有了。所以重要的是这个东西，给我们一个观念，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神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们所得的这些东西你们要去分给你们的兄弟。好，当你们愿意给的时候呢，神很奇妙的，他会做一些事情。属灵的原则是你如果有愿意给的话呢，就必要给你们的。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路加福音的第6章第38节啊，所以我们呢，行善也是一样，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觉得好像是别人在做我也跟着做最重要的是要神来带领38节他说你们要什么
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充满欢喜快乐。还有一件事情是神会纪念这事情为什么耶稣讲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好像是物质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再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0章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哥尼流
百夫长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叫百夫长百夫长是当时的一个军人一个官。第10章在盖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什么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然后这个后来他就看到一个天使就向他显现就向他显现说什么呢，这天使说了一句话第4节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怎么样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所以常常我们在做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好像在给其实在神的眼中就是神都纪念你给一杯凉水给一个人你不能不得赏赐神都会纪念。所以在这里因为其实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其实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是把这个荣耀是归给神
其实在地上都要过去，只有在天上你永远长存
那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凭着这个神来带领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是凭着说你看我做了很多好事，这是我的功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就不一样如果我们自认为说你看我做了那么多好事的时候，可是这当中没有神在这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草木合接的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讲了哥林多前书13章第3节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有没有就好像说如果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然后把它全部撇弃，但是是出于我自己的热心不是神在引导我的话他说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
没有爱
这当中只是好像想要建立自己的功德为自己的好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与我无异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心态要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他们就回去了把这个财物也是分给那里的人，可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筑坛，
就是这些人他们在筑坛，筑了一座坛，那个坛是做什么用的？通常我们筑坛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献祭可是神规定他们可不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献祭？ 不可以哈，有规定的地方才可以献祭。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哈，因为这件事情哇就很严重了哈，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第五节啊，他说：“你们去那个地方啊的时候哈、啊。”你们所要献祭的地方，你们要敬拜神的地方哈，一定是要神所立名的地方，也就是说不是我高兴在什么地方去选就可以哈，而是这个地方必须是神所立名的啊。你要第十三节那边讲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啊。然后第十四节，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回去之后呢，去盖了一座坛。这个坛哇，盖得很大啊！你看到第十节，好，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二章第十节，他们回到这个地方之后，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个坛看着很高大，
在正坛。
后来这个名字叫正坛哈，证据的证啊。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哈，第十一节，在约旦河西岸的人听到这件事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说他们离弃了神
啊！你怎么会盖一座坛哈？圣经上律法书上不是说不可以盖坛吗？所以他们就聚集在示罗，要去干嘛？
攻打，
攻打他们哦！所以兄弟之间哇，就要攻打他们，要杀来杀去了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违反律法哈，所以第十三节那边讲，哎，要打仗之前，他们就打发一个人叫做菲尼哈，哈，菲尼哈这个人是
祭司，
他是亚伦的孙子，后来他也做大祭司哈，他就往基列地去见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而且不止他一个人去，还带了多少？十个首领哈，这个首领都是什么？
各支派的，
而且军中的统领啊、哦，所以你看带了几个将军跟他一起去谈判代表啊、哦，和谈代表啊、哦，然后他们到了基列地啊，就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啊，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啊，这犯的是什么罪呢？是好大的罪啊、哦！你知道我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事情，就是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
亚干，
你看到亚干的例子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在巴利皮尔那边跟那个米甸人行营的时候，当中只有几个人跟他们行营，结果呢，神的愤怒就临到
全会众
哈，然后一日之间就24000人就死了哈，所以这事情那么严重，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吗？啊，所以意思就是他们跟他们沟通。而且他们还提供一个条件，如果就说你们嫌你们所得的这个地方在第十九节你们所得为业之地，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的话，不圣洁不洁净的话，你们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个地就给你们了，你们干嘛要在这里筑坛？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
离弃了神
哈，你就会影响到我们全体的。所以菲尼哈跟他们讲的话也是一个，把该讲的话跟他们讲，很严重，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跟他们讲啊。然后也跟他们说，我们其实不愿意你们这样做。如果你们觉得你们那个地方不好，你们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住哈。所以给他们提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可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就跟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要盖这个坛啊？好，他就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哈，并不是为了要献祭，为了什么呢？好，你看到第二十四节啊，
后代的人，
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为我们的子孙跟你们的子孙的关系啊，我们怕一件事，怕什么呢？怕你们的子孙呐，好，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啊，耶和华已经把约旦河定我们，哈，和你们为交界了，哈，为这个边界，好，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哈，流便家的人跟其他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同一个？都是以色列人，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可是中间有一个约旦河， 所以这边的人他们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过了好几代之后呢，你们认为说我们不是你们同一国同一族的啊，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盖了这个坛，我们盖了这个坛的样子是跟你们的坛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将来这个你们的子孙看到就说，哎，其实我们都是敬拜的是同一，我们并不是要在这边献祭用的，
是一个证据，
只是这个坛来证明说我们两个都是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好，所以他们这样解释之后呢，哎，他们
认为很有理由，
很有道理了哈，所以他们就接受这个理由，就不去攻打他们了。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种情形，如果你看到有些事情啊，都是兄弟，本来教会都是东西兄弟，可是后来可能有一些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的话怎么办？
就有纷争，
我们就会有纷争哈。我们有纷争，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马上就说你不对了啊！你是
好玩一下。
你有没有听过异端呢、啊？什么叫异端？你有没有听过异端？
不一样就是异端，
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异端呢、啊。哪些是异端？有很多的异端呢、啊。我们看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现在所说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是不是异端啊？摩门教是不是异端啊？异端还有很多啊，还有什么
会众班那个
三班仆人呐、啊，什么东方闪电啊？有些很明显是异端哦、啊，有些并不大明显啊。在中国大陆有些教会哦、啊，他们很就是排他性很强，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啊。我圣餐啊，你们圣餐都是一人一小杯的，怎么可以？应该是一个杯子啊，对。圣餐以前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啊，你们用一个小杯不行啊，你们就是异端了啊。你们洗礼是用点水礼的，哎，圣经上不是讲要进到水里面去的吗？啊，那你们就是异端了。
还有别人讲，你们这个教会唱歌拍手啊笑啊，就异端异端。谢谢，
举手拍手都是异端。讲方言是不是异端？也是异端呢、啊。哇，我们现在还好哈、哦。在早期的话哈、哦，如果你是异端的话，
要被焚烧，
要被杀死，要被焚烧哈、哦。你看到教会的历史，真的是很惨痛的历史啊、哦。
宗教战争一直这样。
宗教战争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对。
当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你知道浸信会哈、哦，浸信会之前有一个叫做崇浸。
崇敬派
哈、哦，他们是称为崇敬派。崇敬派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这里原来是一个教会哈、哦，这天主教徒。然后之后呢，他们认为说，哎呀，他们现在重生了。以前我这个爸爸妈妈在我小孩的时候给我点的，这个不算，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我是重生了，所以我是新造的人。那我要重新接受洗礼，那这个就变成崇禧派哈、哦。崇禧派，可是这些人就被逼迫哈、哦，好、哦、被逼迫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就去抓到你，就怎么样？你要重洗吗？好，就把你塞到河里面，塞，就把它淹死了。嗯、在瑞士那条河上那边讲，不知道淹死多少人。宗教战争，光是宗教战争，因为不同的一些看法，死了多少人？人家讲说死了超过5000万人。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好不好？看起来是不错嘛，对不对？
那时候是看异端
啊。从天主教的看法是看他们是异端，好，可是这个事情到后来就兵戎相见。从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所发生的影响，总共死了欧洲死了5000万人，然后在天主教的观点来讲，哇，这个人脱离我们了哈，然后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把他抓回来，因为他们势力很强大。可是，在他们的范围，他们势力范围，他们是德国哈，德国、瑞士、奥地利那边，这当中有一些教会团体，他们有一些其他的领袖，啊，那当他们领袖跟马丁路德不一样的时候，马丁路德怎么看这些人？崇禧派就是这样子啊，崇禧派被马丁路德追杀，被那些很多改教家辞运礼哈，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教义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要把他给杀了。我们知道加尔文吗？
加尔文，
加尔文他不是是一个宗教改革在瑞士的哈、啊，瑞士的一个宗教改革家。可是有一个人从西班牙来的哈、啊，当他在日内瓦那边哈、啊，就是说让这个地方就是按着圣经上的教训哈、啊，建立成一个好像是很美好的这个城市，都是按着圣经上的教训去做。可是有一个人到了日内瓦那边，他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理，啊，他不相信三位一体。可是，在过去的想法说，哦，这个就是异端。那加尔文怎么对待他？把他抓起来，然后呢，最后就把他烧在木头上，把他烧死了。他过去是被逼迫的，可是当他拥有这些权利之后呢，有一些人看法跟他不一样。异端，也许他是异端，可是他对待的方式是怎么样？
反过来逼迫，
反而过来去逼迫他。好，所以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也记了一笔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事情啊，他们原来的想法是什么？想要去攻打他们，对不对？只是后来去讲一讲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用意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啊，原来他们所信仰的只是在字句上，或者是。也许他们不清楚搞不清楚，这没有关系，跟他们自己能不能得救那是神跟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们不怎么能够去代替神来去判断说他是对是不对，然后我们就把他杀死，那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从这个当中看到，就是说你看到当时在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一个整体，可是他们一个约旦河把他们分成两边，他们这两边久而久之之后呢，就产生一个隔阂，啊，一个是约旦河东的人，基列地的人，一个是我们这里，好像是迦南地的人。我们看到在这个四世纪，我们上次有提到吧，四世纪，讲到基甸哈，你们知道基甸吗？啊，四世纪讲到那个基甸，基甸是哪里的人？河东河西。基甸是河东的人。
基列人嘛，
啊，他是基列人哈，基列，所以他是从河东那边来的。可是河东的人通常是被人家轻看，被河西才是主流派嘛，哈，河东叫做什么？非主流派嘛。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政争的时候，有一个主流派跟非主流，所以这些人是非主流派的。那可是后来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们跟那些敌人打仗的时候，你看到哈，这个在第十章啊，四世纪的第十章。讲到这个，他们来攻打这个米甸人的时候啊，对不起哈，第七章哈，四世纪的第七章，四世纪啊，第七章哈，二十四节啊。然后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以法莲是约旦河西岸的这个中央的部位哈。他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啊，然后把守这个渡口，点点点点的哈。”后来他们就去把守渡口，然后捉了两个米甸的首领，因为基甸所领导的这群人他们是从河东来的哈。可是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哈，就邀请河西的人跟他们一起打啊。打完仗之后，这个以法莲就抓到这两个首领，把他杀死了。可是第八章哈，你看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人就是河西约旦河西岸的人的，就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怎么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啊，你因为他打胜仗了嘛，所以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还看不起我们哈？然后基甸就对他们说：“我们所行的哈。”岂能比你们所行的以法莲所拾取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亚比以谢是指的他们河东的人，所以他讲跟他们讲好话，你看你们到最后后来是把那两个首领都杀死了，你们的功劳更大了。后来怎么样说了这句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河西的人就 OK， 好，他们可以接受了。可是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这另外一个人就没有像基甸那么客气了哈，叫做耶弗他啊，一个在叫耶弗他哈，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后来他去攻打亚门人啊，也是一样，以法莲人哈，又讲同样的话哈，第十二章哈，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以法莲人 他们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讲哈，这个耶弗他是河东的人，啊，是基列那边来的人哈。他说：“你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这个讲的是跟基甸同样的话嘛哈。然后我们用火烧你们的房屋，这不他们是同一国的人啊，只是一个河东河西的人啊。那耶弗他就对他们说，他就不买他们的账，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帮助我们哈。好，你们还不来救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攻打我们？于是耶弗他召聚基列人哈，你看基列人哈，河东的人哈，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哈，然后把守他们渡口，不让以法莲过去。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抓到一个人，如果你是不是以法莲人？哎，是不是以法莲？他说我不是，那你说说看啊，示波列，看看示波列，他咬字不准，没办法发这个示波列，他发。西波列啊，素波列，舌头没完，这个卷起来的话，哦，你是以法莲人，就把他杀了啊！以法莲被杀有42000人，这是兄弟之间河东跟河西的人，这边杀来杀去，为了什么事情？为了说，哎，你为什么不没有招我们去？那另外我们也是看到另外一个河东河西的人在杀的哈，在第在四世纪哈，四世纪的第21章。21章后来以色列人有发生一场内战啊，这个内战我们在读四世纪会看到啊，就是便雅悯支派的跟所有其他支派在那边打，那打到后来之后啊，这个便雅悯人啊就差不多被灭绝了，哇，他们后来才后悔了啊，被后悔之后呢，第8节啊，他们冒出一句话出来，他们说哈，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啊，跟我们一起去打仗了哈。然后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啊，有河东的人哈，基列雅比人没有人进到这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哈，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啊，把这些东西都进行杀戮，所以他们就全把这些杀光了，只留下400个处女。你看，这是河东的人哈，河西的人再一次去杀河东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上来跟我们一起去打仗，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前的人真的是很残忍，就像我们读教会历史啊。那我们现在呢，好像比较文明一点嘛，只是把你定一端，只是没有把你杀死啊。但是彼此呢，你是不是在有一个仇恨、怀恨？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啊？那这个东西耶稣也讲一句话，如果你是恨弟兄呢，如果你不爱弟兄就是恨弟兄嘛，你就住在死中，你就是杀人。好，因为我们的恨如果没有有一个东西可以把我们管制住的话，我们最后的结果真的是会做一个杀人流血的事情啊。其实他们都是弟兄，河东河西的人其实都是弟兄，只是因为有一些看法上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杀起来了。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河东的人他解释为什么要盖这个政坛，我们看到有很多情况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杀了再说，
为后代的事情的周转，
对，所以他是为着后代的事情着想，就说，哎，我们是因为都是同样要敬拜耶和华神的，你看到，所以他这样回答的话，你看到在第22章啊，在第28节啊，他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者对我们的后人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哈是约旦河东以外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哈，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您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呐，你看这个坛哈是按着耶和华坛的样式，所以我们敬拜是同样一位神。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献燔祭用的哈，也不是献别的祭，而是做个证据。”做个证据来证明说这个就是这个
同
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啊，所以这个第34节，流便人家的人给这个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什么？耶和华他就是神啊。所以在这里后来我们看到祭司菲尼哈第30节啊，与 军中的首领听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所说的话，就以为美啊，所以他们就不上去攻打，就消灭了这场战争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沟通，好，需要去交通，好，沟通之后我们才了解说，哦，原来他们的用意是不是为了想要去敬拜别神？
沟通很重要
呀，沟通很重要。
家人之间，
家人之间更是重要。
没有沟通就有很多误会。
对，误会，误会到后来就
对呀，
兵戎相见啊。因为到后来越想就越不对啊，一想啊，你总是用不对的想法来去想啊。我们看到到后来这个历史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河东河西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歧见嘛，哈，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当我们讲一些好话、善意的话，哈，像基甸，哎，就用好话来讲的时候，他就消灭了，就不打仗了。可是当到后来，那你气不过的时候，哈，你对我凶，我也对你凶，到后来就打起来的时候，那就很惨了。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就是要彼此包容，好，彼此相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其实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同的看法没关系。就好像是形容哈，教会就像是基督的身体，
哎，凡事都要包容。
可是身体呢，有很多的肢体嘛，有的叫做手，有的叫做眼睛，有的叫做脚啊，这叫鼻子、牙齿啊。哪一个最好？
所以我也是一直反对，动不动就讲别的教会是邪教，我一直反对。
呀，对，那就表示从自己的角度来去看看别人哈，看别人好像是哎，别人好像，因为我们总是有自己好的那一份嘛哈，神给我们这一份哈，
凡事都要包容，
凡事包容，
应该包容
呀。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因为这个神叫我们，比如说有一个肢体它是手。有个肢体是眼睛，手跟眼睛哪一个重要？
都重要
啊！
讲到我不是手，就是你不同个肢体。
对，比如说我眼睛有一个沙了，哎呦，哇，很不舒服，怎么办？要谁来帮忙？就把那个
手，
手就帮个忙，对不对？哎，可是手没有眼睛的话，哎，我要做什么事情看都看不到啊，对不对？哦，摸都摸不到啊，所以要眼睛帮忙。对，那但是不一样也没关系啊，你手帮忙完了之后呢？手要不要拿开？哎，我帮你们很好啊，那我就待在这里，我不走了，可不可以？哦，不行啊。所以有时候分开来也没有关系。你看到基督教有很多的宗派、教派，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彼此合一就好了，包容就好了嘛。好，所以重点不在于说你跟我不一样，而在那边就彼此敌视、仇视，好说哎，你去那个教会是异端啊，怎么样？不能这样说哈，没有关系哈。你觉得在那里有领受有得着，或许你就是那个手的部分啊，你就是传福音的部分啊。那另外的话，哎，你可能是一个敬拜神啊，与主亲近的那个部分。所以每个人就是按照自己所领受的来去做，但是要彼此包容。这个最重要。这边有一个腓尼哈哈，看到这个腓尼哈在圣经里面提到腓尼哈，我们就看这个讲义好了哈。我把整理哈，把这个腓尼哈这个人哈。他这个人的意思哈，腓尼哈哈的意思就是铜嘴或者蛇的嘴，表示很会讲话哈。我们要寻良像鸽子，要灵巧像蛇一样哈，所以表示很会说话。他是谈判的代表哈。那这次他谈判的时候，哎，不只是大祭司来，而且还带了将军几个将军一起来哈。好，所以一手拿着这个哈，
对实为证
能力哈，一方面又是代表一个和平啊。那他这个人叫做，他这个人后来成为大祭司，因为他是亚伦的孙子啊，亚伦就是大祭司，后来接续大祭司的职务。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哈？耶稣是大祭司，而且他也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在巴利庇尔那边跟摩押人行营的时候，忽然产生瘟疫啊。在这个情况之下，腓尼哈他就出来了，他做什么事哈？哇，我们看这个事也很可怕，就是说他把一个行淫的人哈，当场就把他刺死了哈，这个男的跟女的一起刺死了。刺死之后呢，哎，神说因为他有一个祭邪的心，因为当时他们做的事情是很污秽，是很肮脏的事情哈，那都没有人出来讲话，也没有人制止这个事情， 但是菲尼哈出来去制止哈，按着神的律法所讲这个行奸淫的哈，就把他致死了。之后呢，神就说因着这个关系哈，他有忌邪的心啊，所以神的瘟疫就止息了，瘟疫就止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菲尼哈他不是一个只是讲和平的人，他该需要起来征战的时候他也是会起来征战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忌邪的人啊。那这个使得这个所有的瘟疫就止息了。因着这件事情，神就说哈，我要跟菲尼哈立一个约，叫做平安之约。好，平安之约就是给祭司还有立位人的，所以祭司和立位人就是永远哈，这一生一世他就可以担侍奉神。好，所以侍奉神是带着神的和平一样哈，所以我们要侍奉神是使人和睦哈。所以你看到做我们来哈，并不是把那个冲突更加的尖锐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很多做法不对哈，好像说哇，不同的看法你一定要杀得死活哈。可是在圣经上讲哈，我们看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最重要的是一个耶稣来，他是和平。和平之君哈，和平的君王，他是使人和睦的啊，他是使两个好像看起来不同的，可是却能够成为一体啊。好，你看到在第十一节哈，第二章十一节，讲到我们过去都是跟犹太人不一样，是外邦人哈。他说，所以你们当纪念哈，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啊。那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是这个犹太人所起的。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哈，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可是你们从前远离神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啊！我们原来跟神没有关系的，可是借着耶稣基督，哎呀，我们跟神有关系了，而且他使我们和睦哈。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是指的我们跟神之间，而且也把我们跟犹太人跟彼此弟兄之间跟不同的人种也能够合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背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哈，然后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让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这是耶稣基督来，他是和平的使者，就像菲尼哈一样。他来，他虽然有能力，对，带着这些军长们，哎，可是他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些事情的原委，他就把和平带进去了，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如果我们犯罪的话，哎，其实我们是该死的，可是他来了，却赦免我们的罪啊，让我们彼此都能够和好，不只是跟神和好，我们也跟人和好啊。那另外呢，我们看菲尼哈他也是一个征战的使者啊，他也参加过几场战争啊，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啊，在这个讲义上讲的。然后他也得胜，耶稣基督他也是一样啊，他是得胜。诗篇也记载菲尼哈这个人哈，在106篇提到哈，他是永远为义哈，他算为义，就是永永远远成义的啊。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从菲尼哈的身上就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后来这个政坛哈，这个坛哈，不是真正的要去献祭用的坛，而是做一个证据啊。这个政坛很有意思啊，证这个字哈，见证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ED 哈 ，add 哈 ，add 啊，基列地哈，或者基列这个字哈，或者讲做加累德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堆石头作为见证。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创世纪的第31章，创世纪的第31章，好，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雅各哈，跟他的舅舅拉班。当他从他舅舅那边逃出来的时候，他舅舅去追他嘛，追到在基列地那边就把他追上了啊！你看第31章的第22节，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天，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啊， 就是基列，就是河东地的那个地方哈。那后来呢，因为神他介入了，所以拉班就不敢去害雅各哈。然后就跟雅各说，我们来立约好不好哈？所以他们就来立约，第四十四节哈。他说，来吧，我们二人可以立约，我们在中间做个证据哈。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把石头堆起来啊。他们就拿石头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你看本来是要打来打去，可是后来呢，和平相处哈。我们聚个石头，那个石头称为什么？这个第四十七节哈，雅各称那个石堆为加雷德哈，加利哈，加利基列哈，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了哈。加雷德跟基列都是同一个意思哈。Gil 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 ，Ad 就是见证啊。所以为什么叫政坛哈？我们讲那个政坛是 Ad 啊，是就是见证的意思，堆石头做
证据，
证据做见证啊，做当中的见证。所以很多事情哈，不是我们。好，要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叫神在我们当中做见证，神做见证来看我们到底谁对谁错，这样就可以了哈。所以要重要的是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要彼此包容，彼此扶持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先看到那个结论哈。结论第一个哈，就是兄弟的情谊哈，虽然是分隔成两岸，但是不管是海峡两岸或者是约旦河两岸啊，都是兄弟啊。以色列十二支派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神的应许啊。那同样的，在基督里呢，圣徒，我们基督徒啊，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嗯，
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九节那边讲的哈，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呢，我们是照着应许，都是要承受产业哈，不管是河东，不管是河西。我们都要承受产业啊。然后结论的第二个就是异中求同啊，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啊。所以在面对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腓尼哈的做法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避免了流血冲突，维持神的百姓的合一啊。所以基督徒在面对不同的教派教义还有信仰告白的时候，也应该如此啊，比较彼此去尊重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诫命，只有一条诫命哈，这个诫命是什么？就是
彼此相爱
哈。旧约的时候，律法诫命的总纲是爱神跟爱人哈。可是这个，你讲到爱神跟爱人哈，容不容易？啊，哦，不容易，要看怎么样哈。如果爱你的老公爱你的老婆比较容易的，
这个爱神的会爱人。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哈，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人律法师哈，二十五节讲到起来试探耶稣，问耶稣一件事情，就说，哎呀，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承受永生很简单嘛，律法上所说的哈，你能够遵行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哈。耶稣就回说，哎，你念的什么？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什么？
爱神，爱主
你的神，又要什么？
爱人，
爱神跟爱人，对不对？好，我们先看爱人的部分哈，爱神啊，我们不必说了哈。啊，你回答是，你就要就这样行，就可以得永生。那个人见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哎，谁是我的邻舍呢？”啊，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谁是我的邻舍呢？啊，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叫什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好，有一个人去耶利哥的路上被强盗打了之后呢？哎呀，他的邻舍有没有来帮助他？这个人是以色列人哈，
经过都没有帮忙。
有一个利未人，有个祭司从那边经过，都没有去帮他。哎呀，后来有一个人去帮他了，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好，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去帮助他了哈。那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第三十六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可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看他们是什么？ 局外人跟狗一样，看不起他们哈。可是这个人却是来帮助他的。然后说这两三个人哪一个是邻舍呢？那这个人第三十七节有没有说是撒玛利亚人？他连他的名字撒玛利亚这个字都不想说哈。他说是怜悯他的哈，只有撒玛利亚人怜悯他嘛，对不对？是怜悯他的，说你这样行，
你就照样行吧。
你说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的邻舍就是撒玛利亚人，可是撒玛利亚人是你很讨厌的，你觉得他的教义不对啊，他所敬拜的地方也不对啊，啊，他的圣经也不对啊，啊，那你去爱他，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邻舍不是别人，可能就是你旁边那个你所不喜欢的人哈，所以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一个条件哈，耶稣给我们的条件，彼此相爱呢，
就是最重要。
彼此相爱不是按照我的喜欢啊，不是用我的角度去看我喜欢你不喜欢你啊。所以耶稣讲的说你们彼此相爱，是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34节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34节。所以真正的彼此相爱呢，不是爱邻舍如同爱我自己哈，好，而是用神的爱来去彼此相爱哈。第34节，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以前所没有的哈。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之间要彼此相爱。但是这个爱法是怎么样爱法呢？他说：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个相爱的方式是根据耶稣的爱。好，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他怎么爱我们？舍命，好，舍命陪君子，对，也要陪小人，要陪女子哈。虽然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啊，也要舍命。对，在那个约翰一书的第三章16节啊，所以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相爱啊，彼此相爱。所以你看到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不多，只有一条，不像旧约哇，好多条命令，十诫还有613条诫命。你看第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先从11节看起啊。他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只有一条命令嘛，哈，彼此相爱，不要像该隐。你看，那时候全世界就两个兄弟而已，全世界就两个人，就看因为对兄弟看不顺眼，就把他给杀了啊。你看，像该隐就是那个恶者哈。好，世人会恨你们，好，你们看法会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会很讨厌你们，对不对？我们这次 Proposition A 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不喜欢我们的，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去爱，去接纳哈。你看，如果你不爱的话，凡不爱弟兄的，就是没有爱心，就是住在死中。然后恨弟兄15节，就是杀人的。如果你是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你们里面。好，永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哈。然后第16节就讲到说，我们要怎么相爱哈？他说，主为我们什么？
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那当然这包括姐妹啊，也为弟兄为姐妹舍命啊。所以这个舍命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我的命给你啊，而是舍己，放下你自己，不要一直用你自己的观点，用你自己的想法啊。不然的话，我如果用我的观点想法的话，我会喜欢我所喜欢的人嘛。那耶稣说，如果你们爱你们所爱的人的话，这有什么了不起？那些罪人他们也不都这样做吗？你知道希特勒很爱他的情妇，他的情妇也很爱希特勒，对，也愿意为他死啊，对。可是这个爱有没有用？你只爱你所爱的啊，你对其他犹太人哇那看不顺眼，你把他杀掉啊，你杀了这么多犹太人一点都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如果你光爱自己喜欢的，那罪人还不都这样做？所以你要能够爱到一个地步，是爱那些不喜欢的，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那个爱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为我们舍己。
对，
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做。
爱仇敌，
才可以爱仇敌。其实我们不可能爱仇敌，对不对？怎么可能爱仇敌嘛？爱不起来，条件。可是主要我们爱仇敌，怎么爱呢？祷告嘛，主啊主啊，哈，真的是我们经历到神爱的时候，哎，一转眼看，哎，不一样了哈。为什么刚才看的跟现在看的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你是我的仇敌哦，我很气啊，受不了，我的里面没有神的爱。可是后来参加一下聚会，出来，神的爱在我里面，我怎么感觉不一样了？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不难了，而且是可以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很复杂，很简单啊，命令只有一条，爱弟兄。今天我们所看的啊，两岸兄弟情，不然的话，你看到这个两岸，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啊，都是彼此仇恨啊。以前这个民国三十几年前的啊，民国三十几年发生的事情，那个仇恨你还一直挂在里面的话啊，那你就永远化解不了。但是需要神的爱，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彼此就不会不对眼，就其实是充满了，就充满神的爱在这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两岸兄弟情，约旦河东河西。那我们啊，对，你们要去中国大陆，对？哎，你们现在是两岸兄弟，也是像联姻哈啊，你们联姻，感谢主哈。所以只要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你会发现这是超越这个文化哈，超越我们的感觉啊，而是能够进到神在爱里面的一个完全。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